我們今天很高興有見到神學院聖經研究部主任高明謙牧師來到正道，他的講題是定時與死亡中活出智慧。我們恭請高牧師。
各位弟兄姊妹早晨，祝大家新年蒙福，身體健康。我們一起有個祈禱開始。慈悲仁愛的天父，感激你給我們能夠透過你的聖言，再次在2022年第一个的主日里面，我们很想有个谦卑的心去到领受你话语的教导和提醒，帮助孩子讲解你的话语清楚，我们同心谦卑去到领受。祈祷是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今天应该是第一次来到华基堂，在主日崇拜里面跟大家讲道，代表见到神学院都问候大家。近排天气冷呢，應該都要穿多些衫保暖。今天的講道是來自《傳道書》第三章的16-22節。來自《傳道書》的第三章，我想大家也都有一個的概念，就是第三章是主要是講緊定時的。天下萬物都有定時，這個是第三章的第一節，也都整合了整個《傳道書》。我們會發現《傳道書》有兩個字眼，我們經常都會見得到。第一個的字眼就叫做虛空，因為第一章的第二節已經跟我們講了虛空的虛空，虛空的虛空還不夠，還要加多句凡事都虛空。然後第二個的詞彙就是日光之下，所以傳道書其實不跟你討論日光之上的內容。什麼叫做日光之上呢？也就是說他不會跟你討論什麼叫做天堂，什麼叫地獄，什么叫做末世的大审判，什么叫做新天新地。他不会跟你讨论日光之上那些天上的圣所，有天使，有那些的形而上的事情。他只是跟你讨论日光之下，也就是说日光之下就是一个创造的秩序，现存的世界里面我们怎样活得有智慧，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怎样去到生存。所以他就说到明这个世界里面的本质到底是怎样。所以去到是这样的时候，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就是有第三章的16節。我们会发现有一个字眼，你就会是传道书很想评论的一件事。那件事就是公义之处有奸恶，在审判之处也有奸恶，这件事情。咁如果公義嘅支柱應該要有公義，審判嘅地方都應該要有公義，咁但係竟然有奸惡喺嗰度，我哋叫描述呢一個嘅現況就叫做社會嘅不公義。當傳道書面對社會嘅不公義，同先知嘅傳統面對社會嘅不公義係兩個唔同嘅進路嚟嘅噃。首先先知其實是講緊日光之上他的信仰，他是相信如果面對社會的不公義，先知一定會正面抨擊社會的黑暗，也都呼籲人去到走去悔改，因為他所相信的就是末日有個大審判，在這個審判未來到之前，人就要及早悔改棄暗投明，否則的話就會進行一個永遠的沉淪和刑罰。如果你能够可以悔改，并且能够相信主的话，你就在死后日光之上，你就得享永生和福乐，我们这个个个都知道的。但是传道者，也就是传道书，他就不跟你用日光之上的角度去到讨论社会不公义的问题。传道者是用日光之下的角度去到处理社会公义的问题。作者没有要求人走去悔改，而是要人在一个现存的邪恶的世界当中，怎样去到活得更加有智慧，享受神所赐给我们的那一份。所以当我们阅读今天的经文，其实作者不是否定先知传统的悔改观，而是用另外一个的角度，就是虚空的角度，来到说明如何在一个不公义的社会当中去到生活。智者面对社会的不公义，他所提出的策略其实就是定时这一个的策略。我们首先要为定时拿一个的定义先，就好像你去超级市场买一个的罐头，上面有一个的招纸写着食用限期，原来2022年1月2日是食用限期，所以明天呢你就不吃得了那个东西。我在英国读我的博士学位的时候，在英國的超級市場去 Tesco 去 Sainsbury 買一個嘅罐頭，佢就唔係寫 expiry day 嘅喎，即係唔係話寫應用限期，係寫咩咧？哇，好熟啊，大家係寫 best before 嘅，即係話代表我喺英國係會食過期嘢嘅喎。是很常見，你在英國呢個個都吃過期的，你只要接受那樣東西不 best 就可以了，即是你是這樣吃的。其實所以他就跟你說，日末天下萬物都有定時，也就是說日光之下所有的事情都有 expiry day 和 best before 的。你看看你旁邊那個 best before 過了沒有？你見我發線向上爭在還未向後呢，你就知道我的 best before 已經過了了，我只是急速直線朝向 expiry day 進發，即是我們每一個都會到一個叫做死亡限期，可以這樣說。如果這樣的時候，或許我們對於定時的定義呢，其實又不是很難掌握的，即是很多東西，全部東西你坐著那張椅其實都有 expiry day，因為我都頭先聽到聲嘅啦，開始嚇。咁你會即係發現每一個每一樣嘢物質嘅秩序，日光之下所有嘢係所有嘢都有壽命嘅嚇，每一樣嘢都有。係一個咁樣嘅定義，我都好期望透過三點同大家喺呢一段經文去到一齊去到思想。第一點就係即係第十六到第十七節，就係定時能夠終結一切。如果你看這個 PowerPoint， 你就會知道在第十六節那裡我用紅色 highlight 有兩隻字的，那兩隻字都其實都是一隻字來的，就是支柱，大家看到支柱分別就是審判支柱有奸惡，公義支柱也都有奸惡。然後我用紅色 highlight 多一隻字，那個字就叫做在哪裡，這個是和合本的翻譯。原來原文呢，在哪裡那隻字呢不是出現一次那麼少的，原來出現兩次。所以如果是這樣，它就產生一個的對應了，十六節就有兩個支柱，十七節有兩個在哪裡。十六節的兩次支柱是說明那個社會的不公義，就是公義支柱是有奸惡。然後十七節的在哪裡呢，上帝就會在哪裡，即是說上文那個公義之處呢，就是在哪裡呢，去到審判義人和惡人，也就是代表神一定會有一日介入在那個的不公義的場景裡面，去到審判義人和惡人和撥亂反正。在這裡傳道者所面對社會不公義的出路，我們會發現那個社會的不公義，他不是做時勢的判斷，他沒有做時勢的判斷，它是描述一種我們叫做人類日光之下所出現的普遍現象。普遍現象是不同時勢判斷，普遍現象也就是說不受地域限制，無論美國還是英國，無論澳洲還是加拿大，無論中國還是香港，我們明白所有的地方都會出現公義之處有奸惡，審判之處也有奸惡。不單止它不是講緊時勢判斷，它這個普遍現象不是只是講緊地域性，而是講緊時間性，也就是說有人類歷史以來都是這樣樣的了，包括二千多年前的秦始皇，千多年前的秦始皇，又或者二千多年前的巴比倫帝國、波斯帝國，又或者甚至是猶大國、以色列國，都會出現一種我們叫做公義之處有奸惡的一種這樣的情況。面對一個這樣的情況，傳道者所提出的出路就不會好像先知一樣去到批判和呼籲人悔改，而是用定時這個策略去到進行處理。就算公義的地方真的有奸惡，他認定這些一切的奸惡都有他的 expiry day， 都有他的定時，最終都會成為虛空。十七節用了兩次在哪裡去到對應十六節的兩次之處，說明神必定有一日是介入不公義的審判之地，為這些的奸惡來一個的界限，來一個的定時。既然這個是日光之下的定時，這樣就不需要等到終末新天新地白色大寶座的審判之時，亦都能夠在日光之下的現實當中找到那個定時的審判。這樣定時的審判為我們帶來一個什麼的智慧呢？ 由于审判之地和无公义之处的奸恶其实是有界限，是有定时。这样就算我们未能够立即处理眼前的不公义，也都认定任何这些一切的奸恶最终都有它的界限，都不会存到永远。定时的真实是要比不公义的真实来得更真实。这样的认知是叫一个人活得有盼望的，也都活得有存在的理由，明白不公义的现实其实不是压倒性，将来这些都会因为定时的出现，都会成为一个传道书很重要的终局。那个终局就是虚空，虚空化为乌有，什么都没有。就好像我以前读小学的时候，我都觉得很多地方都是公义之处有奸恶的。特别我读小五，我就开始集队要放学了。我排我前面那两个男同学呢在那里聊天，所以校长就捉了他们两个入校长室，不知道为什么就捉了我入校长室。跟着然后我们三个一字排开，就问我们做什么聊天。那时我十零岁了，年少气盛，我都觉得这个叫不公义嘛。那我就跟校长说我没聊天。校长就说我明明见到你有聊天。跟着那时我很生气，我就跟校长说我明明知道你看错。跟着他见我这么沙尘，他就叫我打大，就是摊开个手板，当时有体罚的，用个间尺拍了东西都即红晒，一拍就红晒。然后扰攘了半个钟，我才放人，即是放人，我死都不认错，因为我真的没说话。跟着我妈在外面门口等，我妈问我发生什么事，我就跟我妈说我没聊天，然后一大扎即是来龙去脉跟她交代。跟着我妈就跟我说校长打得你即是有聊天了。我觉得连我妈都是公义之处有奸恶。我是这么小个处理不到的这件事。我当时不懂向教育局投诉，什么都不懂的。其实我还记得有一次我是住屯门友爱村，由细在那里大的，我就在一个士多那里友爱商场去到 买一包薯片，是一蚊的。现在一蚊买不到，即起码要十蚊的。我就给了他五蚊，他就要找给我四蚊，然后那个店长呢就找给我一蚊。跟着我就跟他说我给了你五蚊。跟着那个店长很恶地就跟我说你不要骗我啊，你刚才给我两蚊。跟着我说不是，我真的给了你五蚊，你还说大话，你给我两蚊而已。跟着如此几个回合我没办法处理这件事，那就回去跟我妈说。我妈就跟我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我给回你那三蚊。跟着我就拍台，我就说不是那三蚊的问题。即我那时候很激的，其实，但是我又是处理不到的这件事。处理不到一种叫做公义之处有奸恶，大家明白。对我来说我都觉得可能他们都看错，未必一定是很奸恶，但那时候我小哥那时候就觉得这两个是奸的。不过整件事的发展呢，就是你深信原来日光之下有定时的。我告诉大家，那个友爱村的士多执笠。当然即不是因为我那三蚊，是吧？但是如果你相信日光之下每样东西都有定时的话，你就知道开张有时，执笠也有时。那你就会发现原来上帝在一个日光之下布设了一样叫做定时，去到处理社会上面看似又或者真实的不公义，我们会在这里能够看得到。所以十七节我们对这一样东西有信心，神必定是会介入审判恶人和义人。审判恶人的结果就是刑罚，审判义人的结果就是赏赐。传道者没有否定赏善罚恶的因果报应，只是在神的审判日子还未来到以前，人活在当下的盼望其实就是定时。 叫我哋认定人生要持定真理，到嗰个定时嚟到，你唔好企喺奸嗰边，你一定要企喺中嘅嗰边。咁你就会冇一个我哋叫做即系睇唔开又气，即系气正头暗嘅一个咁睇唔开嘅决定。我哋唔会咁样做。有时面对社会嘅不公义，可能等一啲日子过，都系一个策略。这个是第二点，第一点。好，第二点就是18到21节了。这一段的经文主席读过，就是用21节那句谁知道人的灵是往上升，兽的魂是下入地的这一句进行结束。这一句就说明了当时的人所相信的迷思，认为人和兽其实是有分别。人因为他相信人的灵是向上升，兽的魂是下入地。当然在神所创造的领域当中，人和兽的而且确真是有分别的。人是有神的形象，你家里那只猫有没有？是没有，没有神的形象。所以人和兽的而且确真是有分别。但是传道书就不同你用这个角度去到讨论人和兽的分别，他是用日光之下的角度去到描述，说明人和兽在日光之下是没有分别，完全没有分别。其中一样没有分别的就是人和兽两者都是会面对死亡。死亡的这件事情上面，人和兽是没有分别的。所以最后那句谁知道人的灵是往上升，兽的魂是下入地的这一句，原来是打个问号，就是因为它是不可知。我们不知道的，是完全是没有分别。死亡是什么呢？死亡为什么要在第三章的定时篇那里去到说明呢？就是因为死亡就是终极的定时嘛，即是在日光之下终极的定时，就成为传道者论及虚空的重要主题。如果你看这段的经文关于死亡，它有三点它想告诉你。第一点，神要试验人，叫他们知道自己只不过像兽一样去到死去。大家听一下这一句的说话的逻辑，逻辑就说神就要试你，叫你知道你和你家那只猫一样都会死的。即是假设就是如果他不试你，你就不知道你会死咯，可不可以这样？即是逻辑是这样想，那你就会觉得很奇怪，大家你知不知道你会死的？个个都知道的，那如果个个都知道，那为什么神要试你以致你知道呢？咁你就會覺得好古怪。咁所以我哋嘅解釋呢，就會諗呢個嘅知就唔係一個理性上面嘅知，呢個知係一個嘅做人態度嘅知。即係話你知道你會死，但係有好多人嘅生活嘅態度，佢係活得好像自己不會死。係咪㗎？即係有啲係咁樣樣。譬如我諗死亡嘅意識呢，係讓你活得係唔同㗎噃。譬如舉個例子，你知道你嘅爸爸聽日會死，同埋你覺得你爸爸仲有20年先至死，你對你爸爸嘅態度係咪會有唔同啊？係真係會有唔同，即係話個死亡意識係改變你做人嘅態度嘅。咁如果係咁，如果你缺乏死亡意識嘅話，即係話你活緊嘅人生覺得好似活到自己唔會死嘅話咧，神就會試驗你啦，試你，讓你知道，喂，高明謙，你會死嘅。神啊，我知道我会死，是啊，我知道你知道，但是我觉得你不知道。神就会试你，那这个是第一点。第二，就是因为世人遭遇，兽亦都遭遇，所遭遇的都是一样，这个怎样死，那个也怎样死，气息都是一样。特别留意最后气息都是一样那几只字。另外我们想回的就是创世纪的2章7节，入面有讲到神做了亚当出来的时候，就吹了一口生命之气进入他的鼻孔里面，他就成为一个有生命的活人。大家留意那口气不是解做灵魂，那口气叫做生命的气息。现在这段的经文也都跟你说，这个生命的气息连你家那只猫其实都有的，气息都是一样。这个是第二点。第三，人不能强于兽，都是虚空，都归一处，都出于尘土，亦都归于尘土。尘土就成为你家那只猫和你自己原来大家的原材料 原來是一樣的。所以如果你家裡那隻貓死了，火葬化做骨灰，隨後你又死了，火葬化做骨灰，兩個骨灰放在我的手上，我真的分不到哪些骨灰是來自你隻貓，哪些骨灰是來自你的。所以我是不信化了灰都認得你的，化了灰真的認不到你的。我们每个人都会归于尘土，同你屋企嗰只猫系一模一样。所以我都见好多嘅女士都会做好多 facial 嘅，冇道德问题啊，继续做 OK 嘅。同埋咧，有消费券都好啊，继续做啊吓。咁我就唔做 facial 嘅，所以你会发现我好多鱼尾纹啊、雀斑啊、油脂粒啊，满面都系嘅。离远不觉的，戴了口罩更加好。我们一个有做 facial 的姊妹和我没有做 facial 的弟兄，随后两个都死了，两个都化做骨灰。你觉不觉得花了很多钱做 facial 很虚空？因为我们的本质都是尘土，尘土。我们就要问到一个逻辑问题了，为什么即是提到公义之处有奸恶之后又要提到死亡呢？因为公义之处有奸恶涉及不公不义的人类，当那个恶人死了之后，这些一切的奸恶就会正式终结的了。大家能够想象，如果一个恶人还是一个有权力的恶人，是长生不老的话，是不是很恐怖的事情来的？其实很恐怖，所以我们庆幸秦始皇找不到长生不老之法的。如果是这样，我们明白即为什么下文就会提到死亡，上文提到公义之处有奸恶，因为个逻辑关系大概就是这样。这个就是第二点。好，我们去到第三点，最后这一节我们一起读了。一二三，我见人莫强如在他经营的事上喜乐，因为这是他的份，他身后的事谁能使他回来得见呢？这一节的经文是传道书第三章的定时篇的总结，就说明了定时和死亡的日光之下秩序当中怎样活得更加有智慧。秘诀是有两样，第一，在他经营的事上去到喜乐，这个是第一。第二，并且视这些经营的事为上帝给他的一份，这个是他的份。大家看到这个字，也就是说人要为到他眼前所经营的事情去到尽情喜乐去到做。这些经营的事情包括一个人的工作、家庭、学业、人际关系、吃喝、你的 staycation、 你的公海游之类，就是一个人真正切肤和正常的生活所要拿捏的东西。而这些东西才是一个人喜乐的原因，也是一个人要好好珍惜的东西。经文告诉我们怎样享受上帝给你的一切呢？秘诀就是视这些一切是上帝给你的那一份，也就是上帝给你的礼物。当人有这样的认定，就明白眼前所拥有的一切不是靠自己的努力所赚取回来，而是白白得来的恩典的礼物。你的一生都要守护住这些东西，若果能够享受的话，你就能够找到那个喜乐的原因。就好像个比喻就是，我有一个老婆，我由中一开始追女仔，追到中七都追不到一个。我太太呢是我的初恋情人，所以我一生人只是成功一次的，成功一次，所以我就认定追到女仔是神迹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就知道这件事是上帝给我的一份。如果你觉得那一份是你有眼无珠识到的，你就会不是好好珍惜的。又或者你觉得那一份是上帝给错你的，你就更加不会珍惜，是不是？如果你知道太太是上帝给你，这个是上帝给你的礼物，是不是会珍惜很多？这个这样的眼界，你就知道你的太太 就是你喜乐的原因来的，就是你喜乐的原因。传道者这样讲，我们又看回上文了，你会觉得个逻辑有些问题。个问题就是上文第十六节提到公义之处有奸恶的问题，是吧？然后第22节告诉你个解决的方法，就是在经营的事上去到喜乐。你觉不觉得两者是没有逻辑关系的？也就是说，面对公义之处有奸恶的实况，你又说要在经营的事上去到喜乐，是解决不到公义之处有奸恶的嘛，是吧？是解决不到，即是没有任何逻辑，或不想任何逻辑的关系。传道者面对世界上面的黑暗的时候，在这里他不是主张一种我们叫做避世的喜乐，也都不是主张及时行乐，而是说明面对公义之处有奸恶，有时那个现实实在太疯癫，太令你下沉，太令你不安，太令你无力，太令你嘴藐藐，太令你真的想抌烂到背后电视，真的需要在这个疯癫和乱局底下找到一个叫人喜乐的生存之道。一方面认定这些一切的奸恶最终都有 expiry day， 最终都有定时，另外一方面重要明白，其实神就赐了很多给你的一份是你值得开心的。所以当你看新闻看到嘴藐藐的时候，你就熄了它，望望你老婆就开心了，或者我望下我瞓紧觉的女，她的样慈祥的样子，我就开心。不过她起了身又很难讲。望望华基堂的每一位的弟兄和姊妹，你就开心。望望我现在还有机会去到教圣经，还可以逼迫一些神学生测希伯来文，还可以写到一两本书，还有健康可以在这里讲到道，这个是你开心要扑到要珍惜的东西。因为知道我去到65岁退休，你就不用再旨意还可以教书的了，是吧？如果是这样，这个是你那个生存那个喜乐的原因的。就好像我的女儿小一到小六在长洲那里读小学，我家在山下面，她的小学在山上面，所以我每早都送我的女儿回学，放她入小学之后，我就打环在那条山顶道那里回到见到神学院那里上班，就是日日如是。但是我也都知道原来送个女儿回学是有定时的，也就是说有一日她不会再叫你送她回学了，而这一日不是你定的，是你的女儿定的。卒之去到小学五年班，她跟我说，爸爸我自己上学了。那他就我就跟他说，不如这样，你给一些心理准备我，我们选个 last day 先，即是有个叫做最后的一天，那我们择定个日，那就是那一天呢，我就最后一天送我个女儿上学，拖着她的手。我还记得那一天呢，由我家出门口到小学的门口总共印了十幅相那么多，就纪念这个是我的 last day， 是我的 last day。 到现在是 forever lost 的了，即是不用再旨意送到我的女儿去到上学。人越大你就会越知道有很多东西你是失去的，是吧？当你小个要帮个仔女换片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很烦气，但是到她大个的时候，你还很记挂当她换片的日子，是吧？每一个阶段尽情投入在那个当下，你就会无悔的。在那里你就会发现原来人生是很多喜乐。经文的最后一句，他身后的事谁能叫他回来得见呢？这个说明就是死亡的好了，就指出死亡这件事叫我们好好珍惜日光之下所给你的一份。因为在身后没有人再可以回头 睇翻日光之下嘅东西。举个例子，我好希望呢个例子唔会发生喺你嘅身上，就系、是、你供嗰层楼供咗30年，系供甩嗰层楼嘅嗰一日，就系、是、你死嘅嗰一日。然后你系唔能够翻翻转头睇翻你供甩嗰层楼到底系点样样。而成件事最虚空咧，就系你嘅仔啦。你嘅仔系唔使供楼。而免費地去到承繼你的遺產，你望住你個仔係咪有啲嘴藐藐嘅感覺？並且成件事係好虛空，係嘛？好虛空啊！你就會發現我哋又何苦真係供一個即係超越自己能夠負荷嘅 mortgage， 日打工夜打工，然後就忽略曬身邊嘅親人。然后到头嚟供得嗰层楼嗰刻你就死咗，系咪觉得好无谓啊？真系好无谓。又或者我哋又何苦为到世间上面有好多嘅奸恶，而夺去咗我而家喜乐去到享用上帝俾你嗰一份嘅心？人生苦短，珍惜眼前嘅一切，让人活得更加有智慧。这个可能或许都是传道者给我们的生活态度和提醒。所以最后三点跟大家有个总结。第一点，所有的奸恶不是传到永远，这个是我们基督徒的信念，也是有人类历史以来你都会发现的，是不是？所有奸恶的最终都会死的，不过你这样说其实你都会死的。咁你会知道好多嘢最终一定会有一个终结嘅，特别系奸恶系唔会传到永远，呢个系第一。第二，有死亡意识咁样样去到活你嘅人生，呢个系好重点。我哋真系要，如果系咁嘅时候，你就知道原来你同你太太同埋你嘅仔女相处嘅日子，原来系有限公司嚟，咁你就会珍惜嘅，你就会嗌少啲交嘅。你就不会诅咒你的老公的，你会好好锡住他，你会爱锡你的老婆多一点，因为知道呢，即或者这么说，你都会好好珍惜你老公这么有中气闹你，因为呢迟早他没有中气的。第三，就是好好喜乐享受上帝给你的那一份。你而家做紧一份嘅工作，你而家凑紧嘅孙，你而家能够享用到嘅一切，全部既然喺日光之下都有 expiry day， 系全部无一幸免。你坐紧嗰张凳，迟早有一日会喺堆填区，系咪啊？所有嘢都有寿命，但系我哋知道原来呢啲，而你认定呢个系上帝俾你嘅礼物嘅话咧？它就是你喜乐的泉源。三点送给大家，期望2022年我们活得更加有智慧。我们一起祈祷。多谢天父透过这段的经文给我们有更多的反思和提醒，求主你给我们认定那个定时的盼望，求主你给我们活得有死亡意识，求主你给我们尽情喜乐享受上帝给你给我们的每一份。多谢主，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